大家好，我是老欧，欢迎您收听老欧讲大案。2011年10月10日晚上8点，云南省麻栗坡县那边可是闹出了一个大案子。当地粮食局的宿舍里有个老头被人杀了，警察们赶紧带着家伙事去了现场。可是到了那儿一看，嗨，这场景可真是吓人。这老头全身光溜溜的躺在床上，浑身都是血，身上还被砍了30多刀。法医鉴定说他已经死了，而且死的时间不长。这个老头叫冯道志，是个75岁的退休职工。你说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会被人扒光了衣服砍死在自己家里呢？警察们就开始调查，发现这些伤口可不是一种凶器造成的，有的像是匕首捅的，有的像是菜刀砍的。更奇怪的是，冯道志的左手还少了一个手指头。他家里人说，原来那个手指上戴了个大金戒指。警察就猜想，这会不会是入室盗窃杀人的？可是如果要是小偷，为啥要把老头的衣服全都给扒光了呢？还有更离谱了，警察在冯道志的床上发现了女士的内衣和袜子，但是他家里人都说这些东西不是他们家的。警方就开始怀疑凶手是不是个女的，但那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衣服留在冯道志的家里呢？有人就猜测，冯道志是不是有什么外遇了，或者啊偷偷的去嫖娼了。但是他家里人坚决地说，冯道志那可是个正经人，从来不搞那些事儿。警察也觉得，如果冯道志是去嫖娼，那他应该认识那些风尘女子，不太可能让他们留下衣服的。这事儿真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。警察们得好好查查，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要知道，他们这些女人对自己的穿着打扮那可是挺在意的。不对，现场留下的那件内衣看着挺旧的，还有那双袜子，那味道，哎，这真够呛头的。就因为这儿，警察觉得招嫖的可能性不大。这说来说去，那个75岁的老爷子裸着身子死在自己家里，床上还有女人的内衣，这事儿一下子就在这个小城里给传开了。大家都议论纷纷，说这个老头不正经，把个卖淫女带回家了，结果啊自己累死在床上了。各种说法全都有，边防派出所那时候可忙得不可开交。警察拿着那件内衣在附近的店里问了一圈，可是得知到这衣服啊卖得挺便宜的，就是那种地摊货，而且罩杯还很小，所以他们推测嫌疑人应该是个瘦小的女人，生活过得紧巴巴的，没有什么钱。经过两天的调查，警察终于注意到了一个叫蒋正燕的女人。听说她这个人为了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最近经济情况也不好，老借钱不还，小区里的人都对他评价不高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并不是长期住在这个小区的。不过有目击者说，案发那段时间看到蒋正燕进出过小区，于是警察就觉得蒋正燕嫌疑很大，决定对他进行控制。经过询问，蒋振燕说，案发当天他是去找冯道志借钱的，他打算借2000块钱，但可能得一两个月才能还上，所以他就想用身体来换点钱。这听起来是挺离谱的，但警察还是将信将疑，毕竟蒋振燕以前从来没有被抓住过卖淫，而且那个冯道志都已经70多岁了，那方面可能也不行了。蒋振燕说，10月10号下午他去找冯道志借钱，一进门就直接说，冯爷爷， 你能不能借我2000块钱？冯道日看着蒋正燕，叹了口气说：哎，现在这年头，钱都不好挣啊。蒋正燕当时一听，心里就咯噔了一下，知道借钱的事儿可能没戏了。他正准备往外走，冯道志却随口说了一句：来了就坐一会儿吧。蒋正燕一听，心里顿时又燃起了希望。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开始闲聊，冯道志时不时地揉着腰说腰疼。蒋正燕看在眼里，心想这可是个机会，于是就提出来给他按摩。冯道志呢也不客气，就答应了。可是冯道志穿着厚衣服，按摩起来不方便，蒋正燕就让他脱衣服。冯道志脱到一半突然问：要不要全脱了？蒋正燕一听，心里就明白了几分。接着蒋正燕提出要和冯道志睡觉，没想到冯道志居然也答应了。蒋正燕心里虽然恶心，但想到那2000块钱也就豁出去了。他脱掉了衣服躺在床上，冯道志就开始抚摸他，亲吻他。不久冯道志也脱掉了衣服压在了蒋正燕的身上。可是就在这一瞬间，蒋正燕觉得冯道志恶心得要命，身上一股怪味还很脏，但他只能是硬着头皮配合着，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。蒋正燕心里想着，就像那些小姐一样，用自己的身体从冯爷爷这里拿到这2000块钱。她觉得自己脏得要命，不要脸到了极点。可是如果不这么做，她可能就没命了。当时在蒋正燕身后还站着一个骑着摩托车背着砍刀的男子，那就是她的同居男友曾成云。这个曾成云曾经威胁蒋正燕必须要马上准备好2000块钱，否则就要他的命。蒋正燕和曾成云之间的事情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因为蒋正燕是个单亲妈妈，带着儿子生活本来就不容易，2年前认识了曾成云，她以为从此就找到了依靠，哪知道这是个噩梦的开始。曾成云一开始对蒋正燕还挺好的，但是时间一长，他的本性就暴露了出来。这家伙不仅懒得要命，还特别好赌。蒋正燕辛辛苦苦赚的钱，大部分都帮他还了赌债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还是经常对蒋正燕动手就打。有一次，蒋正燕去邻居家串门，意外地发现曾成云正在赌博。他一看曾成云带去了5000块钱，结果全输了，还欠下了5000块钱的赌债。蒋正燕心里当时那个气呀，但是为了不在外人面前让曾成云丢脸，他还是回家拿了8000块钱的积蓄给了曾成云还债。曾成云拿到了钱以后，这还剩3000块，他居然想用这3000块钱再去翻本儿。蒋正燕当然不同意了，这可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全部积蓄啊。可是曾成云不依不饶，在众人面前对蒋正燕拳打脚踢，蒋正燕柔弱无助，只能是默默的承受。就这样的事情一共发生了好几次，蒋正燕终于受够了，他就提出了分手。可是曾成云却威胁他说，如果蒋正燕要离开他，那就对他不客气了。蒋正燕心里明白，这个恶魔是不会放过他的。蒋正燕当时真是愁坏了，他那宝贝儿子总是惹麻烦，这次又挨打了，没办法，母子俩只能是逃离。可是半路上却被曾成云给拦了下来。这个曾成云那可不是个好惹的，他威胁蒋正燕说，敢不听话就杀了他全家。蒋正燕吓得没办法，只能是跟着曾成云回家，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案发那天，曾成云又找蒋正燕的茬，他买了一辆摩托车，但是落户还差2000块钱，于是他就让蒋正燕去帮他借钱， 蒋正燕哪里借得到？可是曾成云不管，他拿蒋正燕的儿子做要挟，说要是10月10日下午4点前拿不出这2000块钱，就别再想见到儿子了。蒋正燕没办法，只能是想办法凑钱。他想求助于父母，可是到了父母家，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想到了父母的老邻居冯道志，于是他鼓起勇气去找了冯道志。接下来就是一场让人难以启齿的交易了。蒋正燕被逼到了绝境，为了救儿子，他和冯道志做了那种事儿。可是冯道志并没有答应借钱给他，蒋正燕却误以为他答应了。他心里只想着快点结束这一切吧，拿到钱我好去救儿子。最后蒋正燕提出要离开，让冯道志把钱借给他，可冯道志却说身上只有10块钱，爱要不要。这一下蒋正燕是又羞又气，他觉得冯道志这是在羞辱他，他心里想绝对不能这么便宜了这个老头子。冯道志的手上戴着一枚大金戒指，蒋正燕当时也瞧见了，心里便琢磨怎么能够把他弄到手，好卖了换钱救回自己的儿子。他就直接跟冯道志说，你手头紧的话就把那金戒指给我吧。冯道志听完之后笑了笑，伸出手说，我戴了好一阵子了，你要是能摘下来那就送给你吧。没想到蒋正燕真的上手就去摘，但是戒指戴得太久，已经紧紧地卡在了冯道志的手指上。看着这一幕，蒋正燕心里边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，只有把冯道志给弄死了，他才能够拿到这个戒指。这个想法一冒出来，就像野草一样疯狂地长着，蒋正燕再也控制不住了。他借口去洗个澡，实际上是去客厅拿了一把水果刀，他把刀藏在了身后，他趁着冯道志不注意猛地捅了几刀，冯道志疼的是大叫救命。蒋正燕心一横，又从厨房拿了一把剔骨刀出来，对着冯道志又是一顿乱砍，砍了一共将近30刀后，冯道志终于不再叫了。蒋正燕喘着粗气砍下了冯道志的手指，拿走了戒指。当时他慌得连内衣和袜子都没穿就逃出了现场，但警察还是通过他留在现场的这2样东西，3天以后就把他给抓到了。蒋正燕在刑事拘留期间一直不敢吃肉，他说啊，只要看到肉就会想到被他杀害的冯道志。因为自己的女儿杀了老邻居，蒋正燕的父母也非常的失望。在蒋正燕坐牢期间，家里从来也没有看过一次，也没有给他交过生活费，他的举动让家里人真的太寒心了。蒋正燕应该说是可怜的，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，却遇上了曾成云这样的恶魔，他为了挽救儿子，蒋正燕选择了自己最耻辱最愚蠢的办法，用身体从自己口中的爷爷那里换钱。然而冯道志这个老头赚了便宜却不愿意给钱，最终把自己的命也给搭上了。在今天的这起案件中，蒋正燕其实有无数次可以逃离曾成云的机会，然而因为他的胆小懦弱，不懂得拿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，没有勇气真的离开曾成云，最终才酿成了如此的大祸。好了，感谢您今天收听老欧讲大案。老欧讲大案，警示迷途者，唤醒梦中人。